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这首歌，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还有更多的朋友呢非常喜欢收听湛山法语的节目，尤其啊是听到湛山法语里头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心里更是法喜充满。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我记得上一个星期您和大家谈到了在6月26号嘉国普陀山观音像开光的盛况，在2009年也有几位法师是远从浙江普陀山来到加拿大的，那么这一次是不是也有几位法师是在2009年曾经来过加拿大的呢？
有的，我们这一次邀请到浙江普陀山10位大法师到加拿大来弘法，其中有3位法师在2009年也曾经访问过我们加拿大，在加拿大供大家开示法要。他们3位呢，就是维航大法师、净明大法师，还有慧祥大法师。
刚才您提到净明大法师，让我想到，我记得2009年法师曾经在湛山精舍有举办过佛学讲座。那么净明法师在普陀山是负责什么事务呢？
净明大法师呢在普陀山呢负责很重要的工作，在普陀山的文化方面他是主要的负责人，还有呢他负责在那边讲经说法，包括邀请各界的专家在普陀山，这个讲经也是由他负责，还有普陀山的这个博物馆啊也是由他在负责，另外呢也负责对外的文化交流。那么这个净明法师呢跟我们加拿大佛教会也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因缘，他是拜那个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大法师做师父的，他要接那个天台宗的法，所以跟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这个天台宗的法脉是相同的，所以他在2009年呢到我们加拿大来，他知道我们湛山精舍也是天台宗的法脉传承，就非常的亲切，觉得很高兴。中国天台宗的这个传承现在在北美这边发扬光大，所以呢他感觉到很欢喜。
哎，师父啊，您说到天台宗法脉的传承，让我想到了您是天台宗法脉的第46代传人是吗？
对的，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究是说我们这个法要有传承，讲的佛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啊，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这个有一个法脉传承。所以呢我们中国佛教有8大宗2小宗，那么中国佛教的最早的宗派就是天台宗，那么天台宗呢就代表我们中国佛教的特色，智者大师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按照这个时间还有按照这个度化众生的根基啊，还有他的方法，封有58教。所谓的50呢就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呢封为50，那么第10呢就是华严时，第2呢是阿含时，第3呢就是方等时，第4呢般若时，第5呢叫法华涅槃时，就按照释迦牟尼说法的时间分为50。那么在这个度化众生讲的这个佛法内容里面呢就分为藏通北缘，那么在度化众生的技巧方法方面来讲呢就分为见 顿，秘密不定，所以叫五十八教。所以呢，这个天台宗呢，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教义天台，行归净土。我们要研究佛法的教典，我们要通过这个五十八教来理解佛法的道理。那么在修行方面呢，只要以这个念佛、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为主。另外呢，就是教光总持，就不单单研究这个教理，同时呢还要做禅，这个就是天台宗的特色。所以我觉得呢，当代现代的人呢，学习佛法，如果用天台宗的佛法思想，我觉得是最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天台宗呢，既讲究这个教理，又重视这个实践，可以说这个教理跟实践相结合，这样就不会偏差。如果呢，你只会修行，你不懂的教理，有时候呢，你又走错了，走歪了，你还不知道。如果你只重视这个教理，不重视修行，那你知道再多，你没有体验，也没有用。所以天台宗可以说是行之并重，教光总持。
师父啊，要再请问您了，在中国大陆弘法和在加拿大弘法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中国佛教的现况跟加拿大佛教的现况呢，是有好的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佛教在中国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影响非常的深远，方方面面的。佛教呢从中国的汉朝的时候传到中国，那么经过魏晋南北朝呢，大量的翻译佛经，从梵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到隋唐的时候呢，佛教呢可以说是鼎盛时期，翻经时代。那么现在呢，不管呢在中国哪个地方，尽管你说你不信仰佛教，但是呢你的观念，或者用的语言各方面呢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尤其呢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包括那个艺术啊、建筑啊、美术啊、音乐啊，还有呢哲学啊、宗教啊，方方面面呢受到这个佛教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所以呢佛教在中国，在今天的这个佛教呢可以说是蛮兴盛的，这个寺庙建得很多很庄严，那么信佛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非常兴盛，到处也有这个讲经说法，也有各种法会修行。那么佛教在加拿大来讲呢，是对我们来讲是刚开始。虽然是我们几位开山长老从1967年就到加拿大来弘扬佛法，那么1968年呢成立了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色是从1973年开始那么现在呢虽然有这个因缘来筹建加格佛教四大名山，但是从总体来讲呢，就是佛教在加拿大呢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在弘扬佛法方面呢就比较吃力。因为毕竟呢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国土呢原来就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文化，所以在一生观念方面呢，在这个修行的方式方面呢，还有语言方面啊、文化方面呢，有时候呢是有一点差异。所以呢我们希望佛教到加拿大这边来，能够这个当地的文化能够互相的促进，互相交融，共同的为社会为大众这一生有意义的事情。希望我们佛教呢传到加拿大这边来，可以净化人心，安定社会，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和平，让每个人生活的更加幸福快乐。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出家人，在加拿大呢是扮演两个角色。一个角色呢就是在这边讲经说法，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另外一个角色呢就希望说把我们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到加拿大这边来发扬光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加拿大要创建佛教四大名山，主要是认为我们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可以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不仅仅是佛教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相信我们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建成以后对于发扬这个佛教慈悲精神，体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特色， 以及这个促进加拿大跟中国佛教文化交流呢，一定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我知道呢，净明法师是两次来到加拿大了，您觉得净明法师是不是非常支持加拿大的弘法事业呢？
净明法师呢跟我聊过几次，他来看以后呢，也觉得我们在加拿大弘扬佛法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呢他非常支持我们，他自己要把人家供养的红包都来讲我们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呢。他知道我们这个在这边的经济方面也是非常的艰难，所以呢虽然是小小一个红包，但是非常感人，就是能够给他的果意他都讲证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呢。那么他也希望说我们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早日完成，所以我在此要非常感谢他对我们加国佛教发展的支持。
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净明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以及谈一谈他来到加拿大的感受。
Thank you.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接着我们将继续恭请普陀山佛教协会副会长，也是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净明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
在我们中国佛教有所谓五大菩萨的信仰，那么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还有弥勒。那么四大菩萨呢，在中国千百年来形成了佛教四大名山，那么近现代以来又形成了第五大名山，就是奉化雪窦寺。雪窦山是作为弥勒菩萨道场。那么传统而言呢，就是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分别供奉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行普贤愿王菩萨和大愿地藏王菩萨。所以在中国的佛教界，四大名山的信仰几乎是家喻户晓。而在四大名山当中，要数历史的渊源最深厚的，那是五台山。当之无愧的是四大名山的老大哥，但要说知名度最高、人气最旺，当推南海普陀山。所以我们这一次道慈大和尚一行十位啊，访问加拿大多伦多，受我们湛山精舍达义法师的邀请。而作为我本人呢，是第二次来到了多伦多。第一次是在2009年的10月份，我们一行五位第一次来拜访加拿大佛教会，拜访湛山精舍。那么知道达义法师，特别是三位老人家啊，乐度法师、性空长老、陈祥法师，他们40年耕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我们加拿大的佛教园地。三位老人家悲心恳切，在湛山精舍的山门两旁放了4块岩石啊，写上四大名山的称号，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而今天呢，又有了9000亩的土地啊，规划建设四大名山。那么四大名山当中正在建设的是五台山，而且从老挝啊来了这么好的黄花梨的木料啊，在我们浙江做仿唐建筑，规模非常的惊人。在过去，一座名山前后建设都要经过几百年啊，通过这个几十代人的努力，几百年的创业，才会有一个相应的规模。那么湛山精舍发了这样一个通天大愿，我们非常的受感动，所以我们回去就向佛教协会的主管领导报告，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啊来赞美、来护持湛山精舍。所以由普陀山佛教协会出资，按照我们普陀山南海观音这样一个塑像，普陀山在1997年做了一尊南海观音铜像，33米高，那么已经作为新时代普陀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向多伦多的嘉国普陀山赠送一尊4.9米高的南海观音的铜像啊，而且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了开光盛典，永远地供奉在加拿大的南海普陀山，使我们中国普陀山跟嘉国普陀山缔结了一种友好的关系，有了这样一个见证。那么我是作为2次啊来参与这样的盛举，是一个见证者，感到见证了一段历史，也开拓了一段友谊啊，是感到非常的欣喜。
Thank you.
那么世界上观音信仰的发源地是在古印度，那么古印度的南海呢有一个普陀洛迦山，那里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唐代的玄奘大师访问印度，还亲自去拜访过。但是随着印度佛教的没落，印度的普陀山也随之没落了，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只剩下一些遗迹啊，很少有人去重视它。那么随着佛教的东传，中国佛教走上了辉煌之路，已经是辉煌2000年。那么中国的佛教呢，观音信仰是菩萨信仰的首选，可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所以尽人皆知，大家都非常的信仰观音，所以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这个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那么中国的观音圣地在宋代以前曾经一度是出现在中原，就是河南的大香山。因为当时的北宋王朝建都在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所以整个中国的观音信仰的中心也是在中原在大香山。那么到了南宋以后呢，叫康王南渡，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已经到了南方，就是南宋建都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在杭州呢，那里出现了一个观音信仰的一个中心，就是现在的杭州的上天竺。那上天竺观音灵感院，那里是南宋的观音信仰的圣地。那么普陀山虽然是唐代开山，真正的观音信仰呢是在宋代。宋代当时建立了一座寺院叫宝陀观音寺在宝陀观音寺当中供奉观世音菩萨，所以那个时候普陀山才逐渐成为天下人知名的普陀山因此像老一辈的性空长老、乐度长老，他们是受中国传统佛教教育影响自身的一代人，所以他虽然身在异国他乡，脑子里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中国的四大名山能够再现在加拿大，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心愿。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呢，也是乐观其成，因为要把佛法发扬光大，也希望加拿大的佛教随着四大名山的出现，把我们的大圣佛法推向一个高潮走上国际的舞台。因为加拿大是北美我们说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原本的佛法仅仅局限于亚洲所以说观音菩萨是半个亚洲的信仰信奉观音的人乃至信奉佛法的人多半都在亚洲。那么现在是全球村，世界一体，天下大同，我们需要把佛法推到世界的舞台，让天下众生分享佛法。因为佛教是这么的好，而误解的人是这么的多，了解的人是这么的少，所以我们要通过四大名山的平台，在中国把它发扬光大，在家国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意义非常深远。它虽然只是一尊铜像，但是它所承载的、所象征的，那不是几十吨铜料，而是观音菩萨的慈悲、观音菩萨的智慧、观音菩萨的包容观音菩萨的清净这些思想、这些理念，通过这一尊精美的、具有艺术美感的观音圣像，在这里宣示给天下众生。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法务团虽然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但是我们也见到了湛山金舍40年来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老一辈三位老和尚你像已故的陈祥法师，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 啊，是一个佛法心灵的教授，啊，我们的乐度法师精通英语，多少年来翻译了20多部佛法的经典和论著，把它翻译成英文，啊，向西方世界介绍佛法，啊，而且都是长寿老人，啊，都89岁了。那么还有88岁的性空长老，啊，书法写得好，慈祥有眼光啊。多年来啊，在这里经营啊，为我们佛教的发展拓开空间和收集大量的佛教文物啊，那么给我们创造一个平台啊。那么现在最不可思议的是，三位老人家找到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而且共同把这个天台宗的法脉传给一位法师，就是美国留学归来的达义法师。他是我们中国的浙江广东人，中国佛教著名的学府闽南佛学院的高材生，又在那里留校任教，又在闽南佛学院担任当家，所以他对这种行政管理，对于佛法的学术研究和弘法实践都有精到的领悟。他是年纪虽然不能说是一个长者，但是阅历非常的丰富啊，起点非常的高，所以是我们这一代同龄人的骄傲。那么我跟达义法师都是属于天台宗的传人，他的辈分比我高一辈，他是天台宗第46代传人，我是第47代传人，我们一见如故，我们09年才第一次见面，非常的这个敬仰他所做的事业，甚至说用事业去形容他都不足以，应该称为伟业啊！他开拓了加拿大佛教的伟业。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啊？就是精神上的支持，物质上的帮助啊。我们这个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心是相通的，都是佛的弟子，我们都是华人，我们都承担着同样的这种历史责任，所以普陀山的观音菩萨啊，能够永远的留在加拿大的国土，普陀山的这个交流能够延伸到北美啊，这都是一件让大家很鼓舞的事情，哎，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交流应该是非常的成功。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后续建设加拿大普陀山的进程当中，中国的普陀山跟加国的普陀山继续有更深更广的合作，因为我们是同文同种，理念相通嘛，更应该要帮助。